这一讲是第35讲，也是一开始先那个把前边讲的新的部分简单过一下，就是给大家把那个大概的逻辑思路再这个回忆一下。因为你讲的细的时候啊，他那个大的思路拖不出来。上节课呢，就是从这儿开始算是新课，前边呢引了两段佛说的话来证明，就是说，世界上至少现在有一个人，他梦醒了，他成了觉悟的人，就是觉醒的人，他见到了三界唯有心，所以他告诉我们呀，说他亲证，这是在《华严经》里头，《华严经》是佛在菩提树下一成佛，他一看啊。就是第一次见到佛的境界，他非常惊奇啊！原来这个所有众生啊，都本来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但是为什么他不用这个智慧呢？因为他认为凡夫梦里的是真实，他就是颠倒梦想，所以呢，把他那个智慧给这个遮蔽了。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他很惊奇，然后呢？他一看正道的这个境界啊，他立刻就想到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相信他这件事儿，所以呢，他就想没有办法，这个五浊恶世众生很刚强，你没有人相信说他从这个梦里醒来了，现在就是梦，所以他就想这个就在那坐一会儿，然后就圆寂就完了。这个时候，大梵天呀、第十天呐，都这个他们有天眼了，都看到佛成佛了，赶紧下来来这个请他说法。说虽然那个末法众生根性差，福薄慧浅，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那个能够理解、能够相信的，请佛说法。佛呢，答应之后，就在那个树下没动，说了是21天《华严经》。把他证的这个三界唯有心，原来梦里的这些全都没有，有的就是每个人有的就是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三界唯有心的境界讲了一下，前边呢，社论这个经里头呢就引了这个两段这个话，实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实地品，说如是三界皆为有心，又引了解深密的一段，就是说这个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这句话是一个核心，把它的这个总的意思我再来抽一下啊。我说实所缘，就是我们这个意识或者眼识这六识所缘到的，所缘就是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这个感觉到的、所想到的，这就是他的所缘。他所见闻见闻觉知的这一切呢？唯是心识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为什么说三界唯有心？他说我告诉你们说，你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感觉的、跟脑子里想到的一切法，你们所有你们的识的所缘，实际上都是自己那个识现出来的一个。假象，如就好像你在梦中一样，梦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假象。如果假象的话就好办了，假象的话你就想办法，假象很容易，应该是很容易破灭的。真的东西那是你怎么打都打不倒的。但是这个假象呢，如果你真知道它是假象，你找到了它的那个弱点。应该很容易打破的假象嘛，它没有真东西来支撑它。你像我们为什么升起假象呢？就是无始以来我们认假为真，我们认为梦中的法不是梦中法，认为是真实的法，就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它的那个叫致命弱点在哪儿啊？就是你认识到这个，知道这回事儿，知道这个真理。关键是呢，你对这个真理啊要有真正的认识，你才会相信它。你真正相信它了，离死就不远了。真正相信它了，离性就不远了。 就是很，实际上很轻松的事儿，不需要你流多少汗，流多少血，流多少，就需要你什么呀？改变你的看法。哎，你的看法如果确实达到了正见，确实理解得很这个，很理解佛意，你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这样的以正见来熏习，那就是个时间问题，哎，应该很快。因为什么呢？有的人说，无始以来我熏了那么多的那个邪见，怎么我这会儿一会儿正见我就能正呢？因为那些邪见它不是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在那儿，它就是一个妄想。你熏再多，你比如说五蕴皆有，五蕴皆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就使劲在那喊，你使劲在那喊一万句，它还是一句，一句也不顶。他并不是说像你盖房子啊，我盖一块两块，最后盖啊多少层楼盖出来了，我要拆我就得费多大劲儿，他没有实际的东西，就是你的妄想。哎，你在那妄想，就是妄想了1000遍、1万遍、1亿遍，还是一个妄想，没有东西。他的说，那既然这么容易，为什么人们成不了佛？他的难点在哪呢？就是正见很容易告诉你，但是呢，你很难相信。很难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邪见熏习的时间太长了。你比如说，后边他这问的这几个问题，马上我们就要复习。他实际上是什么呢？前边道理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他不接受。他听完这个道理，然后一回到这个他的梦中呢，他又回到了那个原来都是真实的状态，所以他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产生很多矛盾，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要是把那个道理真正听明白了，这个问题都根本就不存在，提不出来。咱们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啊。好，再说一遍，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是说，我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六识所看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一切境界，仅仅是都为是我们自己的心识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一个梦境。这就是一个核心。下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照镜子。我们现在人这个镜子都成了日常用品了哈，都就没有不会提这个问题了。初照镜子的小孩子，他就有这个问题，动物就有这个问题。现在动物里头大概有极少数极少数，哎，他照镜子之后啊，反复几次之后，他能够认识到啊，那镜子里头其实不是另外一个动物，其实他是他自己。像大猩猩，反正就比较聪明的，哎，有一些动物是能够认出来的，但是大部分动物是不行的。那个网上我刚看到一张录像。那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空中挂着一个镜子，一个猫跑到那个桌上了，它一看那个镜子里头有那个，正好对面好像是有吃的东西，冲着那个镜子哗就扑过去了。就是这个对这个镜子不熟悉的人或者动物呢，它会出现下边这个问题，就是它一照镜子，哎，它认为呢是另有一个人在里头。佛举这个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人不会上这个当，哎，我们一般人不会上这个当。大家知道说那个镜子里头就是自己，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我们呢，看到外边就认为外边有物质有精神，就以为有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一个世界。我们这种看法。就跟小孩子第一次照镜子的时候，以为里头有一个另外第二个小孩子一样，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全是我们的意识，你的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给你显现出来的一个虚拟空间，跟梦境一样，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虚拟世界。你看这个例子很确切，哎，一拿镜子一看，哎， 离我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在对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天起来一看，哎，离我之外有客观存在的一个物质世界。说那镜子这个道理好理解，那我们为什么会明明就是我自心的显现，为什么我感觉是在我心外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镜子呢？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就是一开始就在梦中，就堕在梦中。这个原因呢很难这个说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时空概念里头来建立这个问题的。哎，就是一说起来只好说无始以来我们就堕在梦中，这个好像没有道理。但是你在时间概念里头，它只能这么说。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你这个答案呢，你就会很清楚。原来这个繁盛的差别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现在就在梦中呢，你是没法见到真实状况。哎，所以呢，我们梦中都是假安利的这些时空概念。所以在这个假安利的概念里头呢，不可能圆满的解答问题。不可能像真实一样的来描述问题。哎，就好像我们用给小孩用一个三色的蜡笔让他画画，他就不可能画出来一幅完全写实的图画。哎，他只能或者给了你一支铅笔让你来速写素描，你也不可能完全如实的画出这个真实的世界来。只能然后你画完了之后，有人就问你啊，你这个世界就是黑色的，就是加上那个纸的衬的就黑白色的，你怎么都跟他解释不清楚那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佛只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就是说由于无始以来呢，你一直认为外边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呢就在心里留下了无数的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只可能是一个一看就感觉属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样一种感觉，只能给讲到这一步。这是复习他这个大概思路，这一段就完了。就是佛说，你所见闻觉知的东西，都是你的识所显现的一个假象，就好像人照镜子一样。哎，本来里头是自己，但是呢，你那个如果不熟悉镜子的人呢，他就会认为我看到了另外的影像。说此心一耳，如是生时相似有意所见影现。哎，说我们的心就跟那个照镜子的情况是一样的，他这个心一升起来，哎，就看见好像是有另外的所见影像显现出来。下边一段，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新课，也是大概过一下这个思路。然后这个两段理啊，两段教也完了，说由教及理，下边呢开始讲道理。然后他说，既有此教理义显现，就是说第二段佛说的那个，我说是所缘为是所现故啊，已经把这个道理啊，已经这个讲出来了。然后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为了证明这个佛说的道理，又举了一个实例。就是当时的那个，你讲大乘就是给小乘讲了，哎，所以这个用他们熟悉的就是这个不净观。不净观里头有这个观这个清淤观，哎，就是这个观尸体的这个腐烂相，这个是治这个贪的。哎，就是我们人贪呐，最喜欢的就是喜欢这个人啊，觉得世界上什么叫生命诚可贵，什么这个啊，那个他是那个还超越了爱情啊，还有更高的追求了。反正就是，但是一般的呢，那个还是少数人哈，碰到那种特殊情况。就我们最一般的生活里头啊，人们还是认为这个爱，哎，这是最高境界。谁如果为爱付出一切啊，这个人们就觉得这个人很这个很正、很伟大、很这个，反正就是很好了。这个爱呢，那当然核心就是这个各种爱，母爱什么，最核心的就是爱情。你要是母爱吧，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哈。哎，这个爱情呢，就是 本来两个人好像根本就没有关系啊，然后这个突然呢，这个人莫名其妙的，他就可以为他做非常超出这个人类想象的那种毅力来做这个为他来做事儿，确实是有很多感动的地方。但是人们不明白呢，实际上人们的痛苦就是这么来的。我今天上午还看到那个一篇文章的题目叫《爱之愈深》。痛的越深哈，痛爱痛的越厉害，实际上那个爱它就是一种叫什么呢？一种欲望，欲望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就是需要来有东西来填它，它才会那个减轻痛苦。哎，就好像我们说的，你饿，这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就是一种缺点，应该克服掉的。不，你不饿。才会没有这种痛苦。你饿了，然后我来填一下，你把它称作幸福，这是搞颠倒了。这个爱比那个就是那个叫食欲啊，还要这个深，还要痛。你看那个整天咱们这个人间的故事，包括这个电影、小说、这个文学作品，描写这个，这是一个重点，永恒的主题，就是因为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总觉得好像这是幸福，把这个爱叫做幸福，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爱本身就是一个欲望，就是一个坑，就是一个痛苦的根源。然后你来填它，说老实话，这个很难填，填的说达到幸福很难达到幸福啊。这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就是要去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当然，这个不懂佛法的人会觉得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最后你要超越这一切欲望，达到那个就是好像有人说，就是那个佛说的啊，说那个没吃过糖的人呢，他就不知道那个糖的滋味儿，他就吃到那个稍微有点甜的东西，他就觉得哎，这就是幸福了。如果你不给他那个呢，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很痛苦。他不知道人根本就没有欲望之后那个境界，像那个就是说像最现实的体会就是打坐，你打坐静下来，把一切妄想都放下的时候，那个身心状态，那个愉悦感呢，那绝对是世间所有的那个。叫禅悦，那世间什么悦你也你，但是不尝到的人他不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吃东西啊、爱啊，认为这些是这个最美的啊、最幸福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这一段话呢，咱们就按照话的思路捋一遍啊，说这个定中，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要举定中？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呢，认为定中见的真实是真实，比这个我们眼见的真实。定中见的清于相呢，就是说没有另外的东西，还是你自心显现出来的。然后主要是后边这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说，他这问题没有在这提出来，直接就回答，就直接回答了。我来问他的问题，他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他佛说，你见的清净相实际上是你自心显现，他说是，他说我在这打坐，我闭上眼睛，结果呢眼前这个升起清净相，那肯定是我自心显现，我承认，但是他说我这个清净相从哪来的呀？他说是我呀，过去曾经到坟地里头，我长时间的观察尸体。记这个清净相，记了很多记忆，所以我现在才能在定中把这个清净相呢，很真实的显现出来。他说这叫忆持时，这叫回忆起来的。他说既然回忆起来的，我定中见到回忆起来的这个事情，我承认它是忆持时，不影响什么呢？不影响我证明说我在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回忆的材料。我这个材料是过去我曾经真的在坟地里见到了尸体，那个尸体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由于我见到了真实的尸体，所以我才留下记忆，所以现在才有意识。所以你举的这个例子呢，反而证明 没有，我要是没见过真实的尸体，我现在定中就不会有记忆，不会升起影像。他说，反而证明啊，就是说必须要见过真实的尸体，你才会在定中升起这个回忆起他的影像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的错误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这个你回答他的问题呢，你可以多种方法，你可以直接就问他说你。当时你在坟地里看到尸体了吗？又是那一套。他说我看到了。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我看到他那个肤色是什么青淤的什么的。最后还是讨论半天就是什么呢？你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闻到气味，你根本就不可能见到真实存在的尸体。哎，所以他老是这个，他认为见到客观外境的这个想法，老是那个。就是稍微一不小心就回去了，一不小心就回去了，所以他就会老产生问题。他如果要是对这个道理理解的也很准确，也很深刻，他坚信，然后呢，他还有一定量的熏习，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大家一块讨论什么，哎，然后他就形成自己政见了，那他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啊，都是。道理很简单，但是呢，由于我们邪见太多，所以一不小心就回去了，一回去就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么提出来的。这个回答呢，就是分了两步。第一步先就告诉他说呀，说你首先犯一个错误，这个定中所见的那个青衣啊，不是一尺十，非一尺十，哎，这是符合当时的那个常识的，而且这个他们也是承认的。因为什么呢？那因为你回忆起来的东西跟你定中见的就是不一样。我们说了，他见的那个就是青衣啊，他不光是那个就是靠回忆，他甚至他那个就是定力强了之后啊，他你没见过的他都可以见到。哎，你比如说柜子里头有什么东西，他根本不知道。哎，他定中很简单，我想看柜子我就看到了。他是周围有很多心嘛，他是可以直接从这个其他心他心里头取影像的，哎，所以那个定中见到他为这个定中见到的是真实啊，他是有很多的那个常识经验在那儿的，比如说他也没见过那个事件发生，别人也不知道，大家说你看看这纠正怎么回事？比如说有一次佛起来之后找不到佛了。找不到佛怎么？大家就说阿那律天眼第一，你赶紧看看佛在哪儿。阿那律看到了吗？我忘了那个看到了啊，没看到啊。哎，就是说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可以看到，因为他是有这个周围其他众生心里的影像做这个做客观认识对象的，所以定中呢见到的跟那个忆回忆起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就是告诉他说，你说这是一尺十不对。见所缘境，现前住故，看到的那个尸首啊，是那个就是在跟前的，哎，他有这个能力。然后第一步先指出他一个小错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闻思所成，就是说定中是叫修所成智哈，修所成慧。闻思呢，我们听闻研究，我们独自在这思维，这个都是一尺十。说这个所成的两种意识时呢，亦以过去为所缘故，这个话就是说你是依凡夫邪见来解释过去，还是依佛说的正见来解释过去？如果你依邪见解释过去，那就解释成什么呢？就是这个提问题的这个人的角度了。他就说过去我见过尸首，所以我有记忆，所以现在我能回忆起来，证明我必须见过真的尸首。证明这个客观是那个尸首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他说的过去。你要是这个佛法正见呢，那就是说过去你也没见过尸首，过去你看什么也看，全部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没有见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你过去就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做基依，现在又升起还是主观感觉，那还是唯。叫如是三界唯是一心吗？还是你自己的心在这折腾？哎，所以那个你可以用那个地下室喻，哎，因为这个地下室喻啊， 地下室是我想的。其实这种思想啊，世间人都有。柏拉图有一个叫山洞浴，或者叫洞穴浴。那是柏拉图是老外了，而且是古代的老外。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们人看到面前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景象啊，他说就好像是什么呢？我们人背靠着洞口啊，往洞里的墙壁上看，我们人看到的是那个光影，就是墙壁上由光进来呢，产生一些光影。我们是根据墙壁上的光影啊，来猜测这个是外边世界有什么东西的。但是他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你以后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柏拉图洞穴浴，你看能不能看懂？我觉得呢，不如那个就是地下室浴啊，更说明问题。因为这个你洞穴浴说光。哪儿的光啊？那就是客观世界来的光啊！哎，它还必须客观世界外边有动物活动，哎，它那才能影像才能动它。它这我觉得还是这个，但是柏拉图那个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跟我那个地下室浴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表达呢，你地下室，如果你不带手电筒的话，那就什么感觉也没有，颜色、声音、什么味道，什么都没有。啊，味道有，但是咱们就假设这么说啊。所以呢，你地下室浴就你就确切的知道，你不可能看到地下室里的任何东西，你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这就特别确切。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从来没见过地下室，就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你是根据手电筒的反光，手电筒不是地下室的东西。咱们把手电筒的反光想象成你的主观的东西，比如就想象成你的目光，想象成你的这个五种主观感觉，哎，所以呢，等于你进了地下室，你看到的还是完全是你自己主观的感觉，你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的感觉来猜测地下室里有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全是我们自己的手电筒的反光。你一睁眼，这目光出去了，它就反光就回来了，就反这是绿，那是红。然后你根据这个反光来猜，这是树，哎，那是房子。你就用这种，所以这个啊，道理其实并不是太难，就是什么呢？邪见太深。老这个正见它不生根儿，稍一不小心就被那个邪见给叫逆水行舟，这就是逆水行舟，所以他就会，你刚讲完说清誉，哎，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他立刻就可以就又那个就邪见就来了，他说是主，我定中是主观感觉，但是我记忆是从那个见过真实影像来的，所以呢。好反驳，哎，就是要这个时刻记住正见，所以下边就说呢，你定中见的也是以过去为所缘，以过去的主观感觉的记忆为所缘，所现影像得称为实，所以你现在现出来还是主观感觉，还是成立为实，由此比量，菩萨虽未得真智觉。于唯识中应可比之，就是说，虽然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但是你应该知道，面前呀，它只可能是梦，它不可能是真实，因为你根本就没看到任何东西，它怎么可能是真实呢？你升起的都是主观感觉，那跟梦里头完全一样嘛。你梦里头一个人在那一睡觉，就是自己的主观感觉嘛，哎。就是自己的主观感觉，梦里的主观感觉也可能受到他心的影响。我们说过，你亲人呐，什么或者功力比较强的人呐，或者是这个圣者呀，他那个心力强的呀，他可以入你梦啊，他可以影响你的梦的内容。哎，心心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就跟我说那个，多少年没见的老同学，多少年没联系的老同学，突然那一夜就。连续在那个梦里头 至少三次以上见到他，在一个山上转一会儿碰到他，转一会儿碰到他，哎，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他一封信。为什么几年根本就没想过他突然在那天梦里头就会连续见到他呢？肯定是受到他的影响了，因为我没想他，他肯定那几天在想我。哎，他发了信之后，我忘了是一件什么事儿，他肯定一直想，哎，他应该收到这信了。收到这信之后，他会不会他在那儿，反正老在这个想跟我有关的事情。哎，结果那天晚上我就梦到他了。所以梦里啊，就是说受有客观外境影响，但是呢，你是见不到客观外境的，你见的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所以唯识的道理其实成立并不难。下边一段，如是以说种种诸实如梦欲等，这是提问题的人说的。既于此中，眼识等识可成为识。他说，你说的这个诸实，就是前面说的11种识，前5种是这个识的自性，后6种是识的差别。一会儿我们会这个复习啊。他说：“你说这11种识都是像梦啊？”他说：“这个里头啊，你说那个眼识可以是为识。为什么他承认眼识呢？因为这个识前5个识的自性里头啊，可以分3大部分，就是根、境、识，六根、六境、六识。这个六根、六境、六识什么关系呢？就是在小乘。”中观那儿是这样讲的，人有六根，这六根呐是6种净色根，6种微细的物质，哎，是在我们都这六根都在我们身体上，身根就跟身体一样大，眼根就跟眼球一样大，哎，耳根就在耳轮上，鼻根就在鼻子上，舌根就在舌头上，身根就在整个身体上，但是呢，不是这个肉身。是一种微细的物质，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存在，由它升起6种识。它为什么会升起6种识呢？因为我们身体之外有6尘，色声香味触法有6尘，哎，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六根也是客观存在的，六尘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六根跟六尘，它们一触、一碰、一接触。就会升起6种认识，6种感觉。这六识呢，是6种主观感觉，6种主观认识。哎，你比如说眼根，我们睡着了，跟六尘跟那个色尘不碰，那我们就没有眼识升起，就看不见任何东西。结果你一醒一睁眼，哎，眼根开始活动了。它跟色尘一触，升起眼识，我们就开始出现，哎，我看到白色，我看到绿色，开始看到颜色了，就有了这些主观感觉。所以啊，六识是6种主观感觉，谁都承认。这六识因为什么呢？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体，它是2种客观存在的体一处的时候升起的一种认识作用。一种认识作用，它是一种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作用是人安立的，作用是人安立的，就是它本身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看到，比如说馒头在这放着，然后过两天味儿了，我们就说什么呢？发酵了，发酵，这个天热，这个坏了，哎，这是一种作用。这个作用，它就是用时间单位，我们人观察了之后，我们说这就叫什么起作用了，哎，它不是一种体，它不是一种体，它可能在发生作用之后呢，那个体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本身不是体，所以这六种识啊是6种作用，6种作用是人安立的，比如说我原来看不到颜色，我一睁眼看到颜色了。实际上，这个眼叫眼根色境，咱们现在这个基础上说啊，它们发生，原来我眼根是没有认识状态， 现在呢，我眼睛开始活动了，哎，里头有了绿色的这个体，哎，什么开始认识了。它这个叫根茎，都是有体的，它都在发生作用。这个根茎一变化呢，我们就说原来看不到绿色，现在看到绿色了，我们就说眼识升起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眼识的体升起，就是把我原来看不到颜色，我现在看到颜色了，我就说，哎，我眼识开始活动了，我眼识升起了，我眼识开始起作用了，就是这样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安利这么一句话，实际上在体上表现不出来，体上是什么呢？现在再说究竟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根。根茎，我们先说这个根，这个根是佛打的一个比方，因为人们要问他说，我为什么能看见颜色呀？我为什么会有能够看见颜色的这种功能啊，这种作用啊？佛说呀，你有眼根，哎，这个根就能升起眼识，就你就能见到颜色。他是为了告诉他说。你这个升起眼识见到颜色的这种作用呢，它有一个体会升起它，就是这样。哎，根能生东西，就好像根能生庄稼、能生植物一样，他把它比喻作根。实际上，佛心里头说那个根是什么呀？就是种子，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在那个阿赖识里的各种记忆，色声香味触记忆都在里头。你有那个记忆。他记忆一升起，记忆一恢复，他就能颜色就能出来。佛把那个种子啊，因为对其他东西不讲那么深，就跟小乘说的，让他去人我，你再告诉他说你有一个阿赖耶识不变，不是不变了，这个就是永远你有一个阿赖耶识，要转让成净，他会执着那个阿赖耶识，他说那阿赖耶识就是我呀，哎，更难去掉人我。所以呢，在一开始讲法的时候，佛不能讲这个阿赖耶识，不能讲种子，所以就给他打了个比方，说你那个眼球上啊，哎，有一种微细的物质是眼根，有那个东西，它就能升起认识颜色的作用，是这样一个方便说，打了个比方，哎，实际上就是种子。你看，如果是种子的话，就没有六根。没有，哪有物质啊？三界唯有心，佛清楚得很，怎么会出来物质呢？那是对那个相信，我们一般人呐、啊，不管古今中外什么多少世界，我们一般凡夫啊，天然的就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要是存在，它一定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我前头说过，现在科学家研究脑科学，说脑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啊，是最高峰，是这个美国刚治了叫什么大脑什么什么计划，欧洲也是都有，都要研究。我说他研究什么呀？首先研究记忆啊，他说这个大脑里头什么地方记什么东西，他认为那个记忆啊，他能看见。他说那个记忆就在那个叫神经元里头啊，所以。他就去那个用科学的办法去说什么地方记什么，什么地方记什么，这就是人们的这个毛病。记忆它就是一种精神的活动，他认为所，因为人们肯定承认说人们肯定有记忆，要是没有记忆，人们不会就没有知识了哈。他认为这个记忆一定是一种物质的形式存下来的，这整个思路就是错了。你让他出洋相去吧。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你，他认为存在就一定是有一种物质形式，所以佛呢没办法，就告诉他们说有一种微细物质，你肉眼看不见，哎，这个我天眼，我这个佛眼才能看见，哎，我告诉你们有一种，哎，就为了临时解决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他的眼识是谁升起的，哎，就告诉他有一个东西能升起眼识。实际上呢，它是种子。这样的话，六根都是种子，实际上没有六根。然后六尘更好说了，我们前面一直分析，六尘实际上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 但是那个小秤什么，一般人呢就认为颜色、声音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佛当然跟那个小乘讲法呢，佛根本就不空这个，佛就告诉他说，只有六根，只有六尘，六根六尘一升起，认识那个升起六种认识作用，只有这十八界，十八界里头再没有第十九个东西了，就是什么呢？叫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那个，你去找去吧。除了色声香味触，就是法，就是这十八界。把你见到的东西全概括完了，你看这里头有灵魂吗？人们说，哎，找不着啊，没有啊。所以佛说呀，那个东西是你一个妄想，你不要执着，你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在身体里头钻来钻去，没那回事儿。你没有那个东西，你说你为那个东西贪嗔痴，多傻呀！哎，这就是你前生业报，你前生熏什么记忆，造什么业，留下记忆，你现在就升起一个电影，哎。你认为这是真的，你就痛苦。哎，他就是这个业报，报完了就完了。哎，小乘就是这样修行，就是离人群远远的，自己在那打坐，一看没有人我，前生业报啊，说他骂我，那就是前生我认为那个他是真人，我在骂他，回来回声放回来了。哎，业报消了是好事啊，哎，什么都是好事，哎，八风吹不动。结果呢，他就能断掉烦恼。但是现在呢，佛这个给小乘，就是不是给唯识说不说法，这个前面小乘中观啊，都是用什么叫五蕴十八界来说的。现在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说你说这一切实啊都是梦，他说这里头这个眼识啊可成为实，说我升起了见色的作用，这是一种精神作用，这个可以说是。眼等诸识即是有色，意为有识，云何可见？眼，这只是眼根，眼等诸识，那就是前五根，还有前五尘，眼耳鼻舌身根五种根是净色根，微细物质，色声香味触五尘也是，它也是色法。你看那个五蕴呢，是把这五尘算到色蕴里头的，心法里头是后四蕴，这个色声香味触五个都是算在色蕴里头，算在那个客观存在的里头的。所以呢，这十种法都是物质，都是有色。他说，哎，这十种法眼等诸是既是有色，既是它是有物质，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你也说它是只有识，这怎么来解释啊？我们说这见就是见解，你怎么看啊？你怎么解释啊？问题出在哪儿啊？问题是他把正见又忘了。现在因为我们开始讲唯识了，我们就告诉你说，没有六根，没有六尘，哎，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六根是主观感觉的记忆。六尘是你的记忆亮起来，大家要注意这个现行，不要把它想得多玄乎。实际上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全部记忆。记忆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暗，暗着的时候就是没动。你比如说你无梦睡眠，你的整个阿赖耶识全部记忆那个种子都是暗的状态，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知觉，没有任何识活动。你一醒，色声香味触开始活动，就是某一部分种子呢亮起来了，就是所以我们实际上存在什么呢？两种什么状态呢？你可以这样想，一个是种子暗的状态，一个是一小部分种子亮起来的状态，或者就是叫暗的种子跟亮起来的种子，那就这么两种状态，所以呢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唯识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么个基本道理。他呢一听说你说唯识啊，前边讲好像有道理，他一转念他就出来问题了，为什么呢？邪见又来了。他说你前五根、前五尘都是有色，都是物质，你怎么能说唯有识呢？ 所以你看这个回答也就很简单了，说此亦如前，犹较机灵。这个也就像前边刚说的那个较跟理的道理，你再去看一遍去。听完道理就忘，听完道理就忘，哎。下边一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这一类的，不过这个呢，好像那个更那个，好像容易问这个问题。我们上节课就是光讲了这个问题，现在开始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问题是：若此诸实一体是实，如果你说这十一种实啊，它们的本体、它们的自性，全都是心法，全都是实。何故乃似色性显现？为什么原因它就好像物质的性质来显现出来？就好像是不是我的主观感觉，好像就是客观存在一样，这样的性质来显现。比如说我看这个桌子，我怎么不感觉是这个桌子就是我的心是显现的，就感觉这桌子就是。是那个是老王搬过来的，是吧？跟我没个关系。我回家睡觉去了，他在这个屋里还有。哎，我老是这样一种感觉。你说他没有吗？我隔了一个礼拜，我又一来又看到这桌子了。哎，形状、颜色都大，当然肯定也有变化啊。那颜色越来越淡，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也看不出来。所以他说这个。是色性显现的，什么叫是色性显现？就是好像是客观存在的物质那样显现出来，就是下边两个根据，一类就是它变化不大，它虽然是微细的有变化，但是呢，基本上看它是相似的，是一类。哎，这个桌子它是一类，这个桌子就是基本上还是这个桌子，坚住，就是不中断。你要是我想象的一个东西，哎，一会儿我不想了，没了，一会儿我一想又来了，说这个桌子好像不是那样，我觉得我晚上我回家我家睡觉去了，我觉得那桌子还在那儿，坚住就是一不中断，哎，坚就是很结实在那儿，哎，不会坏，一直住在那儿，相续而转，一直它是那个就是又是一类又是坚住。哎，相续这个老在那儿，为什么会这么显现？这也是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实际上呢，我先用这个咱们刚讲过的道理先来讲一下啊，因为这儿的回答是一种另类的回答。你老觉得说我回去睡觉了，这桌子还在这儿哈。你现在就在这儿，你看着它，你能确定这儿有一个桌子吗？你不要说你回去睡觉了，你觉得那桌子还在这屋放着。现在你就在这儿，你看到桌子了吗？你知道你能确定这儿存在一个桌子吗？这是你无法确定的，这是你无法确定的。你咱们说了。怎么叫确定？那就是你现量证实证。你比如说我看见桌子了，我们任何人都看不见桌子，你只能看见颜色，你只能听见声音，你只能闻到味道，你只能摁一摁有感觉，你还是你的五种主观感觉。除了这五种主观感觉，你再得不到一点点儿，就是新的信息。然后剩下的信息就是你根据你这五种主观感觉，你去妄想吧，你去解释吧，结果你就觉得说那一定是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是木头做的，哎，它才会是这样的重量，它才会是一敲是这样的声音，什么，反正就是你想了一套。如果都是我们都是凡夫的话，我们大家共许，哎，那我们就写在书上说。这个物质是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是有运行是有规律的啊，我们什么你就可以写了之后，大家说这就是真理，谁要是违反这个真理，谁就挨巴掌。你要是有一个学生答问题说，答空，你填说世界是什么？你说世界如梦如幻，那老师肯定给你啪，这个题几分给你扣掉。 哎，你不能毕业，你不能，你就完了，哎，你就这，其实就是我们凡夫自个儿在这儿，就跟那个咱们前面老举那个例子，因为很有说服力嘛。在哥白尼写那个书之前，我们整个世界都认为这个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哎，那就是真理。而且呢，而且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大家都说我看见了。太阳就是围着地球转的啊，为什么呀？没有那个第二个人反驳。那后来哥白尼发现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然后他是那个他给别人写的书他不发表，告诉别人他死了他也发表，呵呵，他倒挺聪明。结果他发表之后呢，这傻子就出来了，什么布鲁诺就觉得哎说的对，然后就弘扬，一弘扬给他把他烧死了。为什么这太魔鬼了？这违反上帝的旨意哈！哎，教会给他烧死了。慢慢，人们认识的多了，结果呢，人们就供许说，哎，真的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好，最后连上帝也改了。最后那个就是上世纪，有一天我们听见广播，教皇给这个布鲁诺道歉，说给他平反，啊，300多年之后给他平反，啊，说他说的是对的。所以在世间呐，世间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说什么叫事实？就是那大白，我百度出来的那个，说大家呢共许，哎，这就成有了事实，哎，就是这样。所以世间这个事实，那就是说你大家都承认就完了，那根本就是不是事实？大家承认，大家随便说。你说太阳围着地球转，那就是事实。哎，然后你大家又倒过来了啊，那这就是事实。人反正也他也不觉得自己丢人哈，反正大伙丢人一块丢。就跟那个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谁能让太阳绕着地球转？我一看这个人本事不小啊，什么人能让太阳围着地球转呢？当然那个原来是全人类让太阳围着地球转，那太阳就是围着地球转的，哎。所以我们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结果我一看是什么呢？法国一个得大奖的节目，就是回答问题，你回答这个不是淘汰吗？哈，结果有一个人呢，一直坚持到最后，马上几百万大奖就拿到手了。最后几个问题，最后有一个问题把他卡住了，什么呢？就是什么是地球的卫星？说太阳、月亮、金星。火星，这个人竟然卡在那儿了，这观众都很那个惊奇哈，这个问题怎么会卡住呢？他真的卡在那儿了。然后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可以打电话问朋友、问亲人，一个是这个可以让观众代他回答，啊什么？结果这哥们儿呢就选的是让观众代答，好，就开始打观众，50%以上的观众选的是什么呀？太阳，几%的观众选的是火星，选月亮的就反正就是非常少。你们能想出这原因来吗？法国人呐，很那个牛，你知道吗？法国人他们觉得他们的文化是他们谁都瞧不起，他们瞧不起英语，认为那土。法文啊，这个法国人很傲的，这个观众很难忍受让这样一个傻子拿几百万的大奖，这就是法国人的那个性格。这个文章最后就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观众一定答那个月亮多，为什么呢？美国人认为人发财是英雄，特别崇拜，谁发财他就服谁。哎，人家能够是冲到这儿就应该得，美国人是那种观念，法国人有点那个，老贵族那种，老是觉得自己很绅士、很啊、很高尚的那种，哎，他瞧不起这个，这问题被卡住，他觉得我让你拿那个几百万，他觉得太丢人了，谁能让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人就能让太阳围着地球转，哎。所以这个什么叫我们的事实，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事实啊？ 多数人那么说，就是是叫供需。哎，你看那个叫那个百度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哎，说所有人都接受和供需，于是就有了事实。否则的话，事实从哪来啊？我们看到的都是主观感觉，谁也看不到事实。事实从哪来啊？就是靠我们说出来。哎，但是呢，他这个什么是你说出来不一定是事实。佛说，我看见三界唯心，是事实吗？现在在这世界上就不是事实。虽然你真看见了，你说的是大实话，你不是事实。为什么呀？你是迷信，你是这个神话，你是什么？哎，为什么呀？因为多数人这么说，哎，那你就不是事实。那现在就是什么呀？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事实。实际上，你连那个咱们老念那个霍金呐、啊，什么爱因斯坦的话，哎，连世间的智者都知道。我上次那个没把那个霍金的话拿来，这次我把它拿来了，哎，就是那个我已经放到网上了。你看，咱们也学习一下，这都是很有益处的啊。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现象。什么叫现象？就是一个认识主体在观察他面前的客观认识对象的时候啊，现在他的主观感觉里的一切法。这叫现象，现象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注意，世界上存在两种东西，一个叫本质，一个叫现象。什么叫本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法，叫本质，就是自性本身，就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它都在那儿。你比如说，佛说三界唯有心，那每个众生的心，那你承认不承认？他都在那儿，他都在那儿活动，都按照他的规律。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造成的，这叫本质。什么叫现象？就是一个认识主体，哎，或者一个人、一个动物，他在观察面前一切法的时候，现在他主观认识里的相，这叫现象。物质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现象当中的一种假说，就是在我们主观感觉里头啊，物质显现都显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我们到现在没抓住过一个物质是什么样的，我们从来没见过，没抓住过。我们物质只是我们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呢，我们猜想这个应该是一种物质啊，它才能引起我们这样的主观感觉。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想，是不是谁也没见过？佛说，实际上三界唯有心就可以引起我们这些主观感觉。对于我们来说，没见过的人也是一种猜想。哎，但是我说这俩的区别就是什么呢？佛说我实证了，我亲眼见过了，物质所有的人都没有亲眼见过。然后霍金说呀，我说连霍金都认为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然后就说，佛说他证明了，说我们虽然没见过那物质，但是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证明的。我们让这个人类最聪明的大脑霍金来反驳一下你。霍金说呀，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就是这个命题是不可能证明的。为什么？他的论证方法呀，是这样，为了快，干脆读一遍吧，
哎，
读一遍啊。为了谈论宇宙的性质，就是宇宙是个什么东西，和讨论诸如它是否存在开端或终结。宇宙的性质就是说它的那个本体存在，讨论它是否有开端终结，就是时间是否存在，实际上就是一个时空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必须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这是必然的。我将采用头脑简单的观点，越简单越这个接近真理啊。即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就是我们的科学理论呢，只是宇宙的或者是呢它受限制的一部分，实际上 我们认识不到整个宇宙，一定是它受限制的，就是我们眼睛观察也受限制，耳朵听的距离也受限制，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定是后边这个。一些连接这模型和我们所观察的量的规则，就是模型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宇宙本身，我们根据我们的主观感觉给它建立一个猜想，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是个什么样子，建一个模型。连接这个模型和我们所观察量，我们所观察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我们的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建了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我们建的这个空想的这个模型，就是假说的这个模型，跟我们观察的这五种主观感觉呢，再联系起来，给它定一些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就是说，这个模型和我们把这个模型跟我们五种主观感觉联系起来的规则，我们所说的规律，都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不管在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宇宙存在不存在，它的运行规则，就是说一切。就是时空，整个这个时空问题的一切，只是我们的一个理论，只是存在在我们脑袋里。不管在任何意义上，它不再具有，就是说，除了在我们脑袋里存在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实在性，就是它唯一的实在性就是它在我们脑子里。再下边接着读啊。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就是说，任何理论呢，都是要被否定的。什么叫总是临时性的呀？就是说，你只管一段，后边又有新的发现，那你就得建立新的理论。对吧？我们老有科学，老有不断发展，老有新的发现，那就证明你所有的理论都是临时的，都是一有新发现就被后边修改的。关键是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为什么呢？看它的理由啊，不管多少回试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那个古代那个西方的哲学家也说过，你虽然天天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但是你不敢确定说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边起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宇宙是怎么个运行规律。你比如说去年，人们传说说这个啊，到一个周期了。是什么？就5000年、6000年一个周期了。哎，2012年12月什么21号？哎，这就是世界末日。下边要进入一个新的那个，就是新的这个历史时期吧，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是宇宙它就是那，你比如6000年一个周期，哎，它到了一个周期了，就好像那个地球磁力倒转一样哈。它并不是永远在南北极的，也不是永远那北极就是北极，它这个都会变的。什么就好像我每天都能从这个床上起来，你不一定你到现在可以说过去，但是你说明天早晨你还能从这个床上起来吗？不一定，是吧？什么孟加拉哪儿啊？一座楼，好，一开始还说这现在死了1000多人，一座楼。而且人家那个就是管理部门已经多次警告说已经裂缝了，这个必须撤离，而且他们已经撤离了。但是那个老板呢，他觉得没事儿，他为了赚钱，他命令员工，哎，还去干去。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昨天从这进去了，也下班了，我今天进去也会下班。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他矛盾。结果呢？一塌，现在已经超过1000人死在里头。有一个姑娘，十七天，有给挖出来活过来。就是说， 这个世界啊，究竟怎么回事你不知道，甚至那个现在是黑客帝国呀、盗梦空间都可以证明，就是说，甚至有可能你这就是一个梦啊，这跟梦完全一样的。哎，你如果有一天突然是一切都消失了，你醒了，你发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都有可能的啊，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霍金说的这个话呀。人们不去想，可能觉得好像是这个抑语，实际上说的是非常真理。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就是说，你重复多少次试验都对，但是只要有一次不对，你就得改理论。哎，你不能不承认事实。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帕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什么叫好理论？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就是说，什么叫好的理论呢？就是说，它简化一下啊，就是它能给出许多预言，这就是好理论。哎，你比如说，水烧到100度会。开，哎，这是一个理论，它可以给一个预言，就是说你到这儿，哎，烧到100度了，你就可以相信它开了。如果这没烧到100度开了，那可能温度表坏了啊，哎，就是它可以预言，就是这就是好理论。但是你看，它加了一个定语，它说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就是说你这个预言呢，随时可能。被新的发现的事实来否定、证伪，然后按照这个霍金说呢，就是说你肯定是要被证伪的，因为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因为你这科学，我们自己就承认世界上还有很，你才发现了世界上多一点东西啊，宇宙是无限的。你在地球上认识了地球的多一点东西啊，你是人，你认识了你身体里多一点东西啊，你知道这身体怎么运转的呀？就跟人说，现在脑科学是尖端科学，大脑是怎么运行的呀？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就他们猜的那个，认为我记了什么东西，在这个就有一个物质的什么这个东西存在这儿。开什么玩笑！你记了多少东西啊？你这点大脑有才有几个神经元呀、啊？你，那个人们呢、啊，就是叫什么呢？愚蠢，就是那个实际上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什么呢？有没有大脑跟人有没有意识没有关系，无脑人已经有很多记录了，无脑人就是生下来小孩子就是无脑。你要说无脑这个怎么能是人呢？你要按照现在唯物主义说，因为精神活动是大脑的功能，你连大脑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有认识呢？有精神活动呢？无脑人有的活到十几岁，那个前2年那个法国那个公务员活到44，不是活到44，是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无脑。40岁一个公务员也结婚也有孩子都正工作什么都正常。他的大脑组织就像一张纸，剩下都是脑积液，都是水，然后呢，那个美国那个那个，你到网上去搜就有一个人给他丈母娘，他丈母娘喜欢吃鸡，好像是他女儿还是他女婿啊，拿起刀来就剁那个鸡的头，一刀把头剁掉了，鸡起来跑了，那个经常有的是什么呢？跑一会儿，哎，然后就那个人们有的甚至追到山上追多远，哎，但是最后呢，总是，但是这只不一样，就是没脑袋，就是一个从那个脖子以下，就也没跑远，就在院里，就到处跑，到处躲，你就抓不住他。最后那个家这个女婿很聪明。说这个有点怪了啊，他说你只要不死啊，他说我就让你活。 他就给他那个食道啊，用那个注射器，他就给他注射那个营养液，注射东西，这个鸡就活了下来，又活了几年，我现在记不清了啊，就每天就这样注射就活，然后呢，这个他就用它赚钱，他就在美国巡展，是卖票啊，叫这个没头但是能活的鸡，这个你到网上去搜去，那个照片都有。那个历史上这个记载非常多，咱们就轻松一点，我再讲一个，法国造反，一帮造反被这个镇压了，但是这个领头的呢，他也是贵族，逮住之后呢，头跟7个手下，8个人要这个砍头，国王亲自这个督斩。8个人，每个人之间的距离是我忘了4、5米，头在最头上，然后那个7个人一字排开，然后这个要斩了，他说，如果砍了我的脑袋之后，我的身体能够从我的手下面前跑过，我跑过几个人，你就要饶几个人，饶他们不死。国王一听，哈哈大笑，这开玩笑嘛，没问题，答应。哪有这事儿？我把你脑袋砍了，你还跑？这个人可能也是有感觉，估计，否则的话他不会说出这很奇怪的话。大概他主观上感觉就是他能跑，哎，肯定是这样。结果呢，就是刽子手，唰，人头，人大家都看着，人头落地了。人头落地的同时，他的身体就开始跑。一直跑到他最后一个手下过了之后才倒下，结果国王就只好，傻了，那对当着这么多人，那只好把这7个人就放了。就是类似的事儿啊，非常多。苏联一个哥们儿上森林里采蘑菇，他那采那个，哎，发现了一个炸弹。这个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反正他就在那儿鼓捣鼓捣炸了。这一炸呢，把脑袋炸没了，反正脑袋就是掉了。他就从那采蘑菇这儿啊，就开始回家，走过很远的路，中间还走过了一段独木桥。那个，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苏联还有很多这个战士，就是说，其实其他国家也有。咱们国家也有，就是在战场上，一颗炮弹一爆炸，比如说战士正在冲锋，一颗炮弹一爆炸，就是有的战士脑袋被削没了，照样冲锋，有的脑袋耷拉半个，照样冲锋，就是类似的事情啊，多的是。还回到那个霍金的话啊，不重复，往后念。每回观察到与这预言相符的新的事件，则这理论就幸存。注意，如果每次试验，哎，符合这个理论，这理论就幸存。你看他那感觉是很这个有意思的啊，并且增加了我们对它的可信度，就是觉得这个啊，好像可信度增加了一点。然而，若有一个新的观测与之不符，只要出一个，则我们只得抛弃或修正这理论。没得说，至少被认为这迟早会发生的，也就是说，任何理论都是暂时的，哎，因为呢，必然是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哎，你至少那个就是观察范围越来越大了，哎，所以至少被认为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问题只在于什么呢？人们有无才干去实现这样的观测，就是你有没有力量观察到更大的范围？就好像现在人们只在地球上观察，哎，观察其他星球还非常困难。以后呢，你可以慢慢上了火星上，可以啊，再远的你扩大去吧，那你新的发现多的是，哎。所以呢，理论没有真理，理论都是随时可能被这个推翻的。最后一句话，科学理论仅仅是我们用以描述自己所观察的数学模型。科学理论仅仅是 我们用以描述自己观察的数学模型，就是说，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认为科学是真理吗？这就是那个愚痴的人这么认为。聪明人怎么说呀？他仅仅是我们用以描述自己你观察到的那个范围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说肯定是不对的。连这个世间人都知道，它肯定是要被修改的。你观察范围一扩大，就要被修改。你要是用佛法来讲，就更彻底了，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一个猜想。而且呢，佛告诉你，猜想错了，猜想错了。但是世间人也承认，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多好，这个。霍金在人类里头太伟大了，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们回到这一段现在还说这个问题。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说三界唯有心，为什么我看到的这个面前的东西呢，它就像离我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一样显现？这个又不变，又能够连续的这个存在。我们刚才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回答，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四色性显现，他这个话说的还是准确，好像是客观存在的物质那样的现象显现，这个话说的还是准确的，因为他也没那个见到那个物质。他如果见到物质，就没有讨论了。如果他见到物质，根本就不存在讨论了。我看到了就完了，那世界就是物质的，就完了，就没有讨论。所以他这个话还是说的准确，就是说我怎么看着它好像就是跟客观存在的物质那样显现出来呢？好像多少天不变呢？就这么个问题。我们刚才回答就是说，你觉得这儿客观存在一栋楼？存在了几十年了，你睡了觉，它也存在，这是一般人的感觉，错了。就是说，你不要说你睡觉的时候它存在，你就是睁着眼看着它的时候，你都不能证明它存在。你说这个楼房存在，只是你的一个妄想，只是你的一个猜想。它究竟是有一个楼存在，还是你在做梦？这个还是可以讨论的，还是没有证明的，然后如果按照这个霍金的说法呢，我们的这个猜想是永远不可能证明的，他的根据就是说，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观察到全部宇宙，你只要观察不到是全部宇宙，你只观察它的一部分呢。有可能你这个模型啊，就完全是一个错误。你比如说重力啊什么，在这儿好像是挺稳定，你到了另外的星球，可能一下就这个改变了，磁力场啊，或者甚至那个各这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的。这是从世间法来说，咱们还现在世间法实际上理论上也是承认的，还有可能你就是一个梦啊。就是整个就是，全部都是不存在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这是一个正面的回答。但是这个论理的回答呢很有意思，咱们休息半小时，然后咱们再看论理怎么回答的。